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刘耀，字永明，是刘元海同族的儿子。小时候失去父亲，被刘元海收养。幼年时就很聪明智慧，有非凡的气度。八岁时，跟随刘元海在西山打猎，遇到下雨，停在树下，迅雷击倒了树，旁边的人没有不跌倒的，刘耀神色自若。刘元海觉得他不一般，这是我家的千里马，堂兄后继有人了。身高9尺3寸，手下垂能超过膝盖，生来眉毛是白的，眼睛有红光，胡须不超过100多根，却都长5尺。性格豪迈高尚，与众不同。读书注重广泛阅读，不精心研究章句之学，善于写文章，擅长草书和隶书。勇武过人，一寸厚的铁板能射穿他，当时号称神射手。尤其喜欢兵书，大致都能背诵。经常轻视吴汉、邓禹，而把自己比作乐毅、萧何、曹参，当时的人不认可他，只有刘聪常常说永明是世祖刘秀、魏武帝曹操一类的人物，那几个功哪里值得一提。20岁左右在洛阳游历，因是犯罪应当处死，逃亡隐藏到朝鲜，遇到大赦才回来。自己认为形貌与众不同，担心不被世人所容，隐居在管岑山，以弹琴读书为事。曾经在夜晚闲居，有两个童子进来跪下说，管岑王派小臣拜见赵皇帝，献上一把剑，放在面前两次叩拜后离开。用烛光看他，剑长2尺，光泽非常特别，赤玉做剑鞘，剑背上有铭文说神剑御用，消除各种毒害。刘耀就佩戴他，剑随着四季变化而变成5种颜色。在刘元海时期多次担任显要官职，后来被任命为相国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镇守长安。靖准之乱时从长安赶去，到达赤壁，太保呼延晏等人从平阳逃奔到他那里，与太傅朱暨、太尉范龙等人上尊号。刘耀在太兴元年建越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只有靖准一家不在赦免之列，改年号为光初，任命朱暨兼任司徒，呼延晏兼任司空，范龙以下全部恢复原职，派征北将军刘雅、镇北将军刘策驻军在汾阴，与石勒形成犄角之势。靖准派侍中卜泰向石勒投降，石勒囚禁卜泰送给他。刘耀对卜泰说，先帝末年确实扰乱了人伦大义，一群宦官干扰朝政，诛杀忠良，确实是议事匡正讨伐的时候。司空心怀忠烈，行使伊尹、霍光那样的权力，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使我到了今天，功勋高于古人，德性感天动地。我现在正安顿艰难的局面，终究不会用非分之事加害君子贤人。司空如果秉持忠诚，早日迎接大驾，正事由进士处理，祭祀由我负责。把我的这个意思告知司空，宣告朝廷官员。卜泰回到平阳，详细宣告刘耀的旨意。靖准自认为杀了刘耀的母亲和兄长，犹豫没有听从。不久，乔泰、王腾、靖康、马忠等人杀了靖准，推举尚书令靖明为盟主，派卜泰捧着传国六玺向刘耀投降。刘耀非常高兴，对卜泰说，使我获得这个神玺而成为帝王的是你啊。石勒听说后非常愤怒，增加兵力攻打他。靖明屡战屡败，派使者向刘耀求救，刘耀派刘雅、刘策等人迎接他。靖明率领平阳男女15000人归附刘耀，刘耀下令杀死靖明，靖氏男女无论老少全部杀死，派刘雅到平阳迎接母亲胡氏的灵柩，回来安葬在宿邑，坟墓称为杨陵，追谥为宣明皇太后。建越追尊高祖父刘亮为景皇帝，曾祖父刘广为献皇帝，祖父刘防为义皇帝，父亲为宣城皇帝。迁都长安，前面建光世殿，后面建紫光殿，立他的妻子杨氏为皇后，儿子刘熙为皇太子，封儿子刘熙为长乐王，刘产为太原王，刘冲为淮南王，刘产为齐王，刘高为鲁王，刘辉为楚王，征召宗室成员都晋封为郡王，修缮宗庙，设计南郊和北郊，按五行相生，以水德承接晋朝的经德，国号称为赵。祭祀用的牲畜崇尚黑色，旗帜崇尚黑色，以墨毒配享上天，以刘元海配享上帝，大赦境内死刑以下的罪犯。皇室徒各路松多在兴平， 扶风起兵，聚集了数千人，归附南阳王司马宝。司马宝任命他的部将杨曼为雍州刺史，王连为扶风太守，占据陈仓；张翼为新平太守，周雍为安定太守，占据阴密。陆松多驻守草壁，秦陇地区的氐族、羌族很多人归附他。刘耀派他的车骑将军刘雅、平西将军刘厚到陈仓攻打杨曼，20天没有攻克。刘耀率领朝廷内外的精锐部队前去支援，行军到达雍城，太史令卞广明对刘耀说，昨夜有妖星侵犯月亮，军队不宜出动，于是停止，命令刘雅等人收紧包围，加固营垒，等待大军到来。发生地震，长安尤其严重，当时刘耀的妻子杨氏特别受宠，颇参与政事，这是阴气过盛的征兆。光初三年，刘耀从雍城出发攻打陈仓。杨曼、王连商议说，侦察兵刚回来，说他们的五牛旗竖起来了，很多人说胡人君主亲自来了，他的锋芒恐怕不可抵挡，我们的粮食已经很少，没有办法支撑长久，如果敌军驻扎在城下围困我们100天，不等交战我们自己就会灭亡，不如率领现有军队决一死战，如果战胜了，关中不用发布檄文就会归附，如果战败了，同样是死，早晚没有分别。于是出动全部军队背城列阵，被刘耀打败，王连战死，杨曼逃奔到南堤。刘耀进攻草壁，又攻陷了，陆松多逃奔陇城，继而攻陷安定。司马宝害怕，迁到桑城，氐族羌族都跟随他。刘耀整顿军队回到长安，任命刘雅为大司徒。晋朝将领李举袭击金庸，攻克了他。刘耀的左中郎将宋史、镇威将军宋树投降石勒。刘耀任命他的大将军广平王刘越为征东大将军，镇守洛阳。适逢三军瘟疫严重，刘越于是驻扎在渑池。石勒派石生急速响应宋史等人，军队声势很大。刘耀的将领尹安、赵慎等人献出洛阳投降石生，刘越于是班师镇守陕城。西明门内有一棵大树被风吹折，过了一夜，树拔出来变成人形，头发长一尺，胡须眉毛长三寸，都是黄白色，有拱手的样子，也有两只脚穿裙子的形状，只是没有眼睛鼻子。每天晚上有声音，10天后长出枝条，于是长成大树，枝叶很茂盛。长水校尉引车谋反，暗中勾结8人首领徐库鹏，刘耀就杀了引车，把徐库鹏等50多人囚禁在阿旁，准备杀死他们。光禄大夫游子远坚决劝阻，刘耀不听，游子远叩头流血，刘耀大怒，囚禁了游子远，并全部杀掉了徐库鹏等人，将尸体陈列在街巷中10天，然后抛入水中。于是8人、氐人都反叛了，推举八龟善王勾渠之为首领，四周山中的羌、氐、八、桀响应他的人有30多万，关中一片大乱，城门白天关闭。游子远又从狱中上表劝谏，刘耀非常愤怒，撕毁他的表彰说，大力奴不担心命在旦夕，还敢这样，是嫌死得晚吗？喝令左右赶快杀死他。刘雅、朱寂、呼延晏等人劝谏说，游子远被囚禁还来劝谏，这就是所谓的忠于国家，不知道死亡将要来临，陛下即使不能采纳，为什么要杀他？如果子远早上被杀，我们晚上也死，以彰显陛下的过失，天下的人都会离开陛下，投奔西海而死，陛下还能和谁在一起呢？刘耀消了气，就赦免了他，于是下令内外戒严，准备亲自讨伐勾渠之。游子远进言说，陛下如果真能采纳我的计策，不必劳烦大驾亲自出动，一个月之中就能使局面安定。刘耀说，你试着说说。子远说，他们并没有大的志向，只是贪图非分的希望，只是被陛下的严酷刑法逼迫罢了，现在死了的人不能追回，不如赦免那些叛逆者家中被没入官府为奴的老弱，让他们互相抚养，允许他们恢复本业，大赦天下，给他们自新的机会，他们生路既然打开，不投降还等什么？如果勾渠之自己认为罪重不立即投降，希望给我5000弱兵，我为陛下斩他的头，不敢劳烦陛下的将帅。如果不这样，现在贼党已经很多，遍布山川，即使以天威清零，恐怕不是1年半载能消除的。刘耀非常高兴，任命游子远 为车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都督雍秦征讨诸军事。大赦境内，游子远驻军在雍城投降的有十多万人，晋军安定，敌人羌人都降服了，只有巨氏宗族五千多家在阴密保全，进攻平定了他们。于是整顿军队，巡行陇右，陈安到郊外迎接。在此之前，上郡的敌人羌人十余万落据险不降，首领虚除全渠自称秦王。游子远进军到他的营垒下，全渠率众来抵抗，五次交战打败了他。全渠害怕，准备投降。他的儿子意欲对众人夸口说，先前刘耀亲自来，尚且对我们无可奈何，何况这只偏师就想让我们投降。率领五万精兵清晨逼近营门，左右劝子远出战。子远说，我听说伊余的勇猛，当今无敌，士马的强大也不是我们能匹敌的，而且他父亲刚被打败，怒气正盛，况且西戎剽悍强劲，锋芒不可硬拼，不如缓一缓，等他们气势衰竭再攻击。于是坚守营垒不出战。伊余露出骄傲的神色，子远等候他无备，夜里命令士兵饱餐。清晨大风雨雾，子远说，上天帮助我啊，亲自率先士卒冲出营垒，天快亮时袭击他们，活捉了伊余，全部俘虏了他的部众。全渠非常恐惧，披散头发，割破脸面投降。子远报告刘耀，任命全渠为征西将军、西戎公，分别迁徙伊余兄弟及其部落二十余万人口到长安。西戎之中，全渠的部落最强，都听从他的命令而为寇作乱，全渠投降后没有不归附的。刘耀非常高兴，在东堂宴请群臣，谈到平生之事，流泪哭泣。于是下书说，褒奖有德之人，追念旧交，是圣明君主所优先考虑的事情，怀念恩惠，抚恤孤儿，是明王的长点，因此世祖在河北创业时封赏严尤的孙子，魏武帝在梁宋统兵时追思乔公的坟墓，先前新赠的大司徒列敏公崔岳、中书令曹寻、晋阳太守王忠、太子洗马刘随等人，有的在我童年时就认识我，有的在我极其艰难困苦时帮助我，想到这些君子实在让我伤心。诗经不是说了吗，心中藏之，何日忘之。崔岳在汉昌初年虽有过褒赠，但正值时运不济，礼仪不完备，现在可赠崔岳使持节、侍中、大司徒、辽东公、曹寻大司空、南郡公、刘随左光禄大夫、平昌公、王忠镇军将军、安平侯，都加散其常侍。只是他们的坟墓都已毁灭，无法表达哀思，有关部门迅速寻访崔岳等人的子孙，授予封地，以符合我的心意。当初刘耀逃亡时和曹寻投奔刘随，刘随把他们藏在旧柜子里，用车送到王忠那里，王忠送他们到朝鲜，一年多饥饿窘迫，改名换姓，客居当县族。崔岳任朝先令，见到他觉得奇异，追问缘由，刘耀叩头自首，流泪哀求。崔岳说，你认为崔元松不如孙宾硕吗？何必如此害怕？现在朝廷追捕你很紧，百姓间也不安全，这个县偏僻幽静，有能力帮你，即使有大的急难，最多我交出官印和你一起离开罢了。我家族衰微，没有兄弟的拖累，自身又福薄，没有儿子，你就如同我的子弟，不要过于忧虑。大丈夫处事，鸟兽尚且投靠人，关键要救助他们，何况君子呢？给他衣服，资助书籍。刘耀于是跟从崔岳，质疑问难，恩顾很厚。崔岳从容对刘耀说，刘生姿容神态是当世之才，天下如果有风吹草动，你将是英雄之首。曹寻虽然在困厄之中侍奉刘耀有君臣之礼，所以刘耀都感激他们的恩德。刘耀在长乐宫东面设立太学，在未央宫西面设立小学，选拔百姓中25岁以下、13岁以上、神智可教的共1500人，挑选朝廷贤才、老儒、明经笃学的人来教导他们。任命中书监刘钧兼任国子祭酒，设置崇文祭酒，品级与国子祭酒相同。散骑侍郎董景道因明经被提拔为崇文祭酒，任命游子远为大司徒。刘耀下令建造风鸣观，设立西宫，在血池修筑凌霄台，又打算在霸陵西南营造寿陵。侍中乔玉、 荷包上奏劝谏说，我们听说君王新修宫城，必须上合天象，下顺时令。因此魏文公在乱亡之后，宗庙设计琉璃失所，尚且观测嬴氏星来建造楚宫。他在极难之中尚且如此，所以能复兴康叔武功的功业，延续900年的福运。如今接到诏书要建造封明观，市井百姓都认为不妥，说这一座棺材的费用足以平定凉州了。又接到旨意，还想模仿阿房宫建造西宫，效仿琼台修建凌霄台，这耗费比封明观多万倍，工程比前次大一倍。用这样的工费，也可以吞并吴蜀，歼灭其魏了。陛下为何在中兴之时却效仿亡国之事？自古圣王谁无过错？陛下这项工程确实是过分之举，过错贵在能改，坚持不改实在困难。又听说陛下将营建寿陵，周长四里，深25丈，用铜做棺椁，用黄金装饰，恐怕这样的工费不是国内所能承担的。况且我们听说姚葬在古陵，即是照常营业，颛顼葬在广阳，墓穴不深及泉水。圣王对于丧事就是这样，秦始皇墓穴深固3重泉水，周围7里，他死后不久就被毁坏。昏君对于丧事就是这样，项椎用石椁，孔子认为不如素朽。王孙裸葬，有识之士称赞他矫正世俗。自古没有不亡之国，不被掘之墓，所以圣王知道厚葬会招来祸害，因此不这样做。臣子对于君父，难道不想让陵墓高广如山岳吗？只是以保全始终，安定万事为忧罢了。新王奢俭，潜力昭然，希望陛下明察。刘耀非常高兴，下诏说，两位侍中恳切有古人之风，可算是社稷之臣，没有二位，朕怎能听到这些话。孝明帝在太平之世，四海安宁之时，尚且采纳钟离义一句话而停止北宫工程，何况朕昏昧渺小，处于当今极度衰敝之时，怎能不恭敬听从明讳？现下令全部停止寿陵的规制，一律遵循霸陵的做法。诗经不是说过，没有话不回应，没有得不报答。封乔玉为安昌子，荷包为平舆子，并兼任谏议大夫。可不告天下，让天下知道我这个小朝廷想听到过失。从今以后，政令法律有不便利于时，不利于社稷的，到朝廷直言，不要隐晦，并减少风水院囿分给贫户。终南山崩塌，长安人刘忠在崩塌处得到一尺见方的白玉，上面有文字说，皇王皇王拜赵昌，井水竭购五粮，恶有小衰困萧桑，赤牛奋饮其近乎。当时群臣都祝贺，认为这是石勒灭亡的征兆。刘耀非常高兴，斋戒7天后在太庙接受这块玉，大赦境内，任命刘忠为奉瑞大夫。中书监刘军进言说，我听说国家以山川为主，所以山崩川竭，君王为此不举行盛大的宴会。终南山是京师的镇山，国家所瞻仰，无故崩塌，其凶险怎能说得尽？过去3代之末，灾异就像这样。如今朝臣都说是祥瑞，唯独我说不是，确实尚未胜意，下逆众意。但我虽不达大礼，私下认为并不同意。
为什么呢？
玉对于山石，如同君王对于臣下。山崩石坏，象征国家倾覆，人民祸乱。皇王，皇王拜赵昌，这是说皇室将被赵所败，赵因而昌盛。如今大赵建都于秦雍之地，而石勒占据整个赵地，赵昌的应验应在石勒，不在我们。井水竭购五粮，井指东井，是秦的分野。五指五车，粮指大粮，五车大粮是赵的分野，这是说秦地将要枯竭，以构成赵的昌盛。是岁星赐名作恶，说岁星运行到作恶有年，当有败军杀将之事。困指困敦，是岁星在子年的名称。玄霄也是天上的星次，说岁星运行到子年，国家当有丧亡。赤牛粪引指赤粪弱，是岁星在丑年的名称。牛指牵牛星，是东北方的星宿，丑的分野，说岁星在丑年当灭亡，完全无疑。这些是上天用来警示陛下，希望陛下勤修德化，以攘除灾祸。纵使是祥瑞，也希望陛下日夜警惕来回应他。尚书说，即使有修美， 也不要自以为修美。希望陛下追随周武王在蒙京的美德，摒弃国公在庙中梦境的凶兆，谨慎地回去沐浴，等待对妖言的处罚。刘耀黯然变色。御史弹劾刘军狂言瞎说，诬枉祥瑞，请求按大不敬论罪。刘耀说，这灾异祥瑞确实不可知，但他深深告诫朕的德行不足，朕接受他的忠言已很多了，有什么罪呢？刘耀亲自征讨低羌，仇池杨南迪率众来抵抗，前锋击败了他，杨南迪退保仇池，仇池各低羌部落大多投降刘耀。刘耀后来又西讨南安的杨涛，杨涛恐惧，与陇西太守梁勋等投降刘耀，都被封为列侯。刘耀派侍中乔玉率领甲士5000人，迁徙杨涛等及陇右万余户到长安。刘耀又进攻仇池，当时刘耀患病，加上瘟疫严重，商议想撤军，又怕杨南迪在后面追击，于是任命他的尚书郎王广为光国中郎将，出使仇池，劝说杨南迪。杨南迪于是派使者称臣。刘耀非常高兴，任命杨南迪为使持节、侍中、贾黄钺、都督义宁南秦梁梁巴六州陇上西豫诸军事、上大将军、义宁南秦三州牧、领户南堤校尉、宁羌中郎将、武都王。他的子弟被封为公侯列将2000担的有15人。陈安请求朝见，刘耀因病重不允许。陈安发怒，并且以为刘耀已死，于是大肆掠夺后返回。刘耀病得很重，乘马车返回，派他的将领呼延石殿后监护辎重。陈安率领精锐骑兵在半路拦截，呼延石奔战无路，与长史鲁平一起被陈安俘获。陈安囚禁呼延石，并对他说，刘耀已死，你辅佐谁，我将与你共同完成大业。呼延石斥责陈安说，狗辈，你承受人家的荣宠，处在不被怀疑的地位，先前背叛司马宝，如今又这样，你自己看看比主上如何，担心你不久将被斩首在上归的大街上，还说什么大业，快杀了我，把我的头悬挂在上归东门，看大军进城。陈安发怒，于是杀了他，任命鲁平为参军，又派他的弟弟陈吉及将军张明等率领骑兵20000追击刘耀。刘耀的魏军呼延于迎战，攻击并斩杀了他们，全部俘虏了他们的部众。陈安恐惧，疾驰返回上归。刘耀从南安返回，陈安派他的将领刘烈、赵罕袭击千城，攻下了西州，低羌全部归附陈安。陈安兵强马壮，部众10余万，自称史持节、大都督、贾黄钺、大将军、雍凉秦凉四州牧、梁王，任命赵牧为相国兼左长史。鲁平对着陈安大哭说，我不忍心看到陈安的死。陈安发怒，下令斩杀他。鲁平说，死本是我的本分，把我的头悬挂在秦州的大街上，看赵人斩杀陈安，于是被杀。刘耀听说鲁平死，悲痛地说，贤人是天下所仰望的，杀害贤人是阻塞天下人的情感，太平的君主尚且不敢违背臣民的心意，何况是四海之内的君主。陈安如今在招揽贤才的时刻却杀害君子，断绝了当时的期望，我知道他没有什么作为了。修图王十五率桑城投降，刘耀非常高兴，任命十五为史持节、都督秦州陇上杂夷诸军事、平西大将军、秦州刺史，封为酒泉王。刘耀的皇后杨氏去世，追谥为献文皇后。杨氏在内有特别宠爱，在外参与朝政，生了刘耀的三个儿子刘熙、刘袭、刘产。刘耀开始禁止无官职的人骑马，俸禄800石以上的妇女才能穿锦绣，从秋季农事结束后才允许饮酒，除非宗庙设计的祭祀不得杀牛，违反者处死。刘耀到太学考试，选拔学生中成绩优秀的授予郎中官职。武功男子苏府、陕县男子吴长平均变为女子。陕县有石头说话，好像说不要东去。刘耀将要安葬他的父亲和妻子，亲自到苏邑去规划测量，碑土堆坟，坟的周围2里，做工的人点着灯烛，夜以继日，怨恨呼喊之声充满道路。游子远劝谏说，我听说圣主明王、忠臣孝子对于丧葬，棺椁足以容纳身体，坟墓足以容纳棺椁，不堆土不植树，这是为了无穷的打算。陛下圣慈遍及幽冥，神见深远，常以清俭体恤下民为先， 以国家资储为本。如今两座陵墓的费用达到一计，计算六万夫役劳作百日，所用功力600万。两座陵墓都深固三重泉水，上面高达百尺，积石成山，增土成丘，发掘古墓数以千百计，一副叹息，怨气冲塞天地，暴露骸骨于原野，哭声充满街道。我私下认为这对先皇先后无益，只是白白损耗国家的储备和劳力。陛下如果仰循尧舜的法则，那么公费不超过百万，费用也不过千计，下无含怨的枯骨，上无怨恨的人民，先帝先后有泰山之安，陛下享受舜与周公的美名，希望陛下明察。刘曜不采纳，于是派他的将领刘越等率领骑兵10000到太原迎接父亲和弟弟刘辉的灵柩。瘟疫大流行，死者十之三四。上洛男子张卢死去27天，有盗墓者挖开他的墓，张卢得以复活。刘曜安葬他的父亲，墓号永元陵，安葬妻子杨氏，墓号显平陵。大赦境内死罪以下，赐百姓爵位二级，孤老贫病不能自存的人各赐帛布等。泰宁元年，陈安在南安攻打刘曜的征西将军刘贡，修图王十五从桑城准备攻打上归，以解南安之围。陈安听说后恐惧，及时回上归，在瓜田相遇。十五因寡不敌众，逃奔据守张春的旧垒。陈安领兵追击十五，说：“叛逆的胡奴，一定要活捉这个胡奴，然后斩杀刘贡。”十五避雷抵抗，刘贡击败陈安的后军，俘斩万余人。陈安及时返回救援，刘贡迎击打败了他。不久，十五骑兵大至，陈安部众大溃，收集骑兵8000，逃往陇城。刘贡于是留下十五督领后军，亲自冲锋在前，作战总是击败敌人，于是将陈安围困在陇城。大雨连绵，雷电震毁刘曜父亲墓的门屋，大风吹走他父亲寝堂的屋顶到墙外50多步。刘曜避开正殿，穿素服在东堂哭了5天，派他的镇军将军刘袭、太常梁须等修复。松柏等树木已长成林，到这时全部枯死。刘曜任命他的大司马刘雅为太宰，加赐剑履上殿，入朝不必小步快走，暂拜不称姓名，给予1000兵、100骑兵、100人带甲执杖入殿，增加班剑60人，前后鼓吹各2部。刘曜亲自征讨陈安，将陈安围困在陇城。陈安多次出城挑战，屡次被击败，斩获8000余人。右军刘干攻打平乡，攻克了陇上各县，全部投降，赦免陇右死罪以下，只有陈安、赵牧不在赦免之列。陈安留下杨伯之、江初儿等守陇城，率领骑兵数百突围而出，想召集上归、平乡的部众回来解陇城之围。陈安出来后，得知上归被围，平乡已败，于是向南逃往陕中。刘曜派将军平先、邱忠伯率领精锐骑兵追击陈安，多次交战打败他，俘斩400余人。陈安与壮士10余人骑兵在陕中格斗，陈安左手挥舞7尺大刀，右手执着丈8蛇矛，近战则刀矛并用，往往杀伤5-6人，远战则左右开弓，骑马奔驰射箭。平先也强壮过人，勇劫如飞，与陈安搏斗3个回合，夺下他的蛇矛后退。正逢天黑，雨很大，陈安弃马与左右5-6人徒步翻山越岭，藏匿在溪涧中。第二天搜寻他，不知去向。正好连日雨停，抚威将军呼延卿追寻他的踪迹，在涧渠斩杀了陈安。刘曜非常高兴，陈安善于安抚接纳，吉凶险夷都与众人同甘共苦，到他死时，陇上人歌唱他说：“陇上壮士有陈安，身材虽小胸怀宽，爱养将士同心肝。”葱马赴马铁鞍间，7尺大刀挥如湍，丈8蛇矛左右盘，10当10绝无当前。战士3交失蛇矛，弃我葱马窜岩忧，为我外援而悬头。溪流之水东流河，一去不还奈子何。刘曜听后嘉许伤感，命令乐府歌唱。杨伯之斩杀江春，率陇城投降。宋廷斩杀赵牧，率上归投降。刘曜迁徙秦州大姓杨、将等族2000余户到长安，低羌全部降服，并送来了人质。当时刘越与凉州刺史张茂在黄河边对峙，刘曜从陇地长驱直入，到达西河，士兵28万5000人沿黄河列阵，百余里中 钟鼓之声震天动地，自古以来军队的盛大没有能比得上的。张茂在黄河边的各个据点都望风奔逃，刘耀扬言要分百路同时渡河，直取姑臧。凉州非常恐惧，人人没有坚守的意志，众将领都想迅速渡河。刘耀说，我们的军队虽然盛大，但没有超过魏武帝东征的时候，畏惧威势而来归附的有三分之二，中军宿卫已经疲惫衰老，不能使用。张氏认为，我们刚平定陈安，兵力众多，从形势声势上说，不是他们五郡的兵力所能抵抗的，他们必定恐惧而归顺，接受控制称藩，我还要求什么呢？你们试试看，不出十天，如果张茂的将表不来，我就对不起你们了。张茂恐惧，果然派使者称藩，献上马1500匹，牛3000头，羊10万口，黄金380斤，银700斤，女妓20人，以及各种珍宝珠玉，地方特产不可胜数。刘耀非常高兴，派他的大鸿胪田松任命张茂为使持节、假黄钺、侍中、都督梁南北秦梁益巴汉陇右西域杂夷匈奴诸军事、太师、兼大司马、凉州牧、兼西域大都护、护低羌校尉、梁王。刘耀从河西返回，派胡元增修他父亲和妻子的坟墓，高达90尺。杨南迪因为陈安已被平定，内心恐惧，逃往汉中。镇西将军刘厚追击他，缴获了他的辎重1000多车，男女6000多人，返回仇池。刘耀任命大鸿胪田松为镇南大将军、益州刺史，镇守仇池，任命刘越为侍中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晋封中山王。当初晋准之乱时，刘耀的世子刘胤陷没在黑逆寓居部，到这时刘胤自己说明身份，寓居非常惊讶，资助他衣服马匹，派儿子送他回来。刘耀面对刘胤悲痛，嘉奖寓居的忠诚，任命他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忠义大将军、左贤王。刘胤字义孙，容貌俊美，善于机敏应对，10岁时身高7尺5寸，眉毛鬓发如画。刘聪觉得他奇特，对刘耀说，这个孩子神气岂是同于一真，本来应当做你的嫡子，你可以想想文王废伯邑，考虑武王的意思。刘耀说，臣的藩国只要能守住祭祀就足够了，不可以扰乱长幼之序。刘聪说，你的功勋齐天，封国建有80%，当世代为太师，接受专征之任，武侯九伯得以专征，是你的子孙，为何说同于一般藩国呢？义真既然不能远追太伯高让之封，我不过为你封他一个国。义真是刘耀的儿子刘简的字，于是封刘简为临海王，立刘胤为世子。刘胤虽然年少时遭遇患难，流落异域，但风骨俊秀，爽朗脱俗，身高8尺3寸，头发与身齐长，多力善射，骁勇敏捷如风云。刘耀因此器重他，朝臣也主义于他。刘耀于是回头对群臣说，义孙可以说是岁寒而不刁，孽而不滋。义光虽然先已确立，但年幼懦弱谨慎，恐怕难以承担当今的储君之位，恐怕不能上保社稷，下爱义光。义孙年长明德，又是先前的世子，我想远追周文王，尽孝光武帝，使宗庙有泰山之安，义光享受无疆之福，诸位亲家认为如何？他的太傅呼延晏等人都说，陛下远比周汉，为国家无穷之计，岂止臣等依赖，实在是宗庙四海的庆事。左光禄大夫卜泰、太子太保韩广等进言说，陛下如果认为废立是对的，就不应降低日月之名，垂询群臣，如果有所疑虑，本应听取臣等不同意见，我们私下认为废太子是不对的。
为什么呢？
从前周文王在未立太子之前，选择圣明而超越常规立制是可以的，光武帝因母亲之色而废立，岂足为圣朝的模范？光武帝如果让东海王继承大统，何必定不如明帝？皇子刘胤文武才略，神度宏远，确实独绝一时，足以比肩周武王，但太子孝顺有爱仁慈，志向高尚淡雅，也足以担当圣基，成为太平之世的贤主。何况储君是天下人神所希望的，不可轻易废立。陛下如果确实如此，臣等只有死而已，不敢奉诏。刘耀默然。刘胤上前哭着说，慈父对于儿子应当存师究之人，怎能废息而立臣？陛下如果这样错误的施恩， 臣请求死在这里，以表明赤心。况且陛下如果爱臣而忘记其短，以臣稍能指教，也应当能辅导一光遵循圣轨。于是抽泣流泪，悲伤感动朝臣。刘耀也因为太子是杨氏所生，杨氏受宠，哀怜他不忍心废，于是作罢。追谥前妻卜氏为元道皇后，是刘胤的母亲。卜泰是刘胤的舅舅，刘耀嘉奖他，拜为上光禄大夫，仪同三司，兼太子太傅，封刘胤为永安王，任命为侍中、卫大将军、都督二公、禁卫诸军事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录尚书事，兼太子太傅，号称皇子。命刘熙对刘胤行家人之礼。当时有凤凰带着五只幼鸟在旧未央殿上飞翔了五天，悲鸣不时都死了。刘耀立刘氏为皇后。石勒的将领石他从雁门出上郡，袭击安国将军、北羌王盆巨除，俘虏3000多个部落，获得牛马羊100多万而归。刘耀大怒，拂袖而起。当天驻扎在渭城，派刘越追击，刘耀驻扎在富平，为刘越声援。刘越与石他战于河边，打败了他，斩杀石他及其甲士1500人，淹死在黄河的有5000多人，全部收回了被掳掠的人畜，整军而归。杨南迪从汉中还袭仇池，攻克了，捉住田松，把他带到面前。杨南迪的左右喝令田松下拜，田松瞪大眼睛斥责说：“低狗，哪有天子周穆向贼人下拜的？”杨南迪说：“子代，我当与你最终定大事，你说对刘氏可以尽忠，我就不可以吗？”田松厉声大言说：“你这贼低奴才，怎敢妄想非分之位？我宁做国家的鬼，岂能做你的臣子？何不快点杀我？”回头推开一人，夺他的剑，上前刺杨南迪，没刺中，被杨南迪杀死。刘耀派刘越攻打时生于洛阳，配给附近郡的甲士5000人，宿卫精兵10000人，从蒙津渡河。镇东将军呼延摩率领荆州、司州的部队从小缅东进。刘越攻打石勒的蒙津、石梁两处戍守，攻克了，斩获5000多人，竟为石生于金庸。石继龙率领步骑40000从城高关进入，刘越列阵等待。战于洛水西，刘越的军队战败，刘越众流矢退保石梁。石继龙于是挖壕沟树立栅栏，包围隔绝内外。刘越军队非常饥饿，杀马吃。石继龙又击败呼延摩，斩杀了他。刘耀亲自率军救援刘越，石继龙率骑兵30000来阻击。刘耀的前军刘黑在巴特坂大败石继龙的将领石聪。刘耀驻扎在金谷，夜里无故惊慌，军中溃散，于是退到渑池。夜里又惊，士卒奔逃溃散，于是回到长安。石继龙俘获刘越及其将领王腾等80多人，以及低羌3000多人，送到襄国，坑杀士卒16000人。刘耀从渑池回到长安，穿着素服在郊外哭泣，7天后才进城。武功的猪生狗，上归的马生牛，以及各种妖异变化不可胜计。刘耀命令公卿各举荐博识之言的人1名，司空刘军举荐参军台产。刘耀亲自到东堂，派中黄门策问。台产极力说明原因，刘耀看了嘉奖他，在东堂接见，询问政事。台产流涕哽咽，详细陈述灾变的祸害、政教的缺失，言辞正直。刘耀改变态度礼待他，当即拜为博士祭酒，建议大夫，兼太史令。此后所说的话都应验，刘耀更加器重他，一年中3次升迁，历任尚书、光禄大夫、太子少师，地位特进。刘耀任命刘胤为大司马，晋封南阳王，以汉阳诸郡13郡为国。在渭城设置鳝鱼台，拜为大单于，设置左右贤王以下都用壶、节、鲜杯、滴、枪的豪杰担任。刘耀自从回到长安，愤恨发病，到这时病愈，特赦长安死刑以下，任命他的汝南王刘贤为太尉、录尚书事，光禄大夫刘随为大司徒，卜泰为大司空。刘耀的妻子刘氏病重，刘耀亲自探视，问他想说什么。刘氏哭着说：“臣妾的叔父刘昶没有儿子，臣妾从小被叔父收养，恩情抚养很厚，无以报答，希望陛下尊崇他。臣妾的叔父刘哀的女儿刘芳有德性容貌，希望补充后宫。”刘耀答应了，说完就死了， 追谥为献烈皇后，任命刘昶为使持节、侍中、大司徒、录尚书事，晋封河南郡公，封刘昶的妻子张氏为慈香君，立刘癌的女儿刘芳为皇后，以追念刘氏的话。不久任命骠骑将军刘树为大司徒，刘昶为太保。赵公卿以下的子弟有勇敢才干的人为青玉郎，身穿铠甲，骑着战马，行动跟随自己，以充当折冲之任。尚书郝树、都水使者之当等坚持劝谏，刘曜大怒，用鸩酒杀了他们。咸和三年夜里，梦见三人金面红唇向东池一徘徊，不说话而退，刘曜下拜并踏着他们的脚印。天亮，赵公卿以下议论，朝臣都祝贺，认为是吉祥，只有太史令人意进言说三是立运统的吉数，东是镇位，是王者的起始方位，金是对位，是万物衰落的方位，唇红不语是事情完结之象，群寻依让是退让之道，为之下拜是屈服于人，踏着足迹而行是谨慎不出疆界，东景肃是秦地分也，武车星是赵地分也，秦兵必定突然兴起，王主丧失，刘败赵地，远则三年，近则700天，应验不会太远，希望陛下思考并防备。刘曜非常恐惧，于是亲自祭祀天地的二郊，修缮装饰神祠，祭祀山川，无不周到，大赦死刑以下，免除百姓一半租税。长安从春天不下雨，直到五月，刘曜派他的五位将军刘朗率骑兵30,000袭击杨南敌于仇池，没有攻克，掳掠3,000多户而回。张俊听说刘曜军队被石氏打败，就除去刘曜的官号，重新自称晋大将军、凉州牧，派京城太守张郎及抚罕护军辛彦、将军韩普等率部众数万人，从大夏攻略秦州各郡。刘曜派刘印率步骑40,000迎击，在洮水两岸相持70多天。冠军将军呼延纳基率青玉郎2,000骑兵，断绝了他们的运粮路。刘印增兵逼近，韩蒲军大败，逃回凉州。刘印追击，在令居追上，斩首20,000级。张郎、辛彦率部众数万投降刘曜，都被拜为将军，封列侯。石勒派石继龙率部众40,000，从指关西进攻打刘曜。河东响应他的有50多个县，进攻蒲坂。刘曜江东就蒲坂，担心张俊、杨南敌乘虚袭击长安，派他的河间王刘树征发低羌之众驻扎在秦州。刘曜进发中外精锐水陆并进，从渭关北渡河。石继龙害怕，率军撤退。刘曜追击，在高后追上，大战击败石继龙，斩杀他的将军石瞻，尸首枕藉200多里，缴获的物资器仗1亿计。石继龙逃往朝歌。刘曜于是从大洋渡河，攻打石生于金庸，掘开千金夜来灌城。刘曜不抚慰士兵，专于宠臣饮酒赌博，左右有人劝谏，刘曜发怒，认为是妖言，斩杀。大风吹倒树木，昏雾四散。听说石继龙进据石门，接着知道石勒亲自率大军已经渡河，才开始商议增兵荥阳戍守，堵住黄马关。不久，洛水的侦察兵与石勒前锋交战，俘虏了劫人送来。刘曜问大胡亲自来了吗？他的军队规模如何？杰人说大胡亲自来了，军事盛大不可抵挡。刘曜变色，派人撤除金庸之围，在洛水西列镇南北10多里。刘曜年轻时嗜酒，末年尤其严重。石勒到来，刘曜将要出战，饮酒数斗，平时所骑的红马无故全驱遁伏，于是骑小马，等到出战又饮酒一斗多。到达西阳门，指挥阵势就平，石勒的将领石堪乘机进攻，军队于是大溃。刘曜昏醉奔逃，马陷入石渠，坠落在冰上，受伤10多处，穿透身体的3处被石堪俘获，送到石勒那里。刘曜说石王，还记得重门之盟吗？石勒派徐光对刘曜说，今天的事是天意使然，还说什么呢？将刘曜囚禁在河南城的官署，让金疮衣李勇治疗，然后送到襄国。刘曜伤势很重，石勒用马车载着他，让李勇和他同车。北院士的三老孙基献上礼物，请求拜见刘曜，石勒答应了。孙基向刘曜敬酒说，蒲谷王 在关右称帝皇，应当持重保全国土疆域，亲率用兵在洛阳失败，福运穷尽，被上天灭亡，大限已开，秦饮此杯。刘耀说，怎么这样见状啊，应当为老翁饮下。石勒听了凄然变色，说亡国之人足以让老翁数落。把刘耀安置在襄国永丰小城，给他寄妾，派兵严密为守，派遣刘越、刘震等人骑马，带着男女，穿着衣冠来见刘耀。刘耀说，早就以为你们化为灰土了，时亡人后，保全宽宥至今，而我杀了十他，背弃盟约太甚，今日的灾祸是我应得的。留下宴饮一整天，然后离开。石勒告诉刘耀，让他给太子刘熙写信，命令他尽快投降。刘耀只命令刘熙说，与各位大臣匡扶维护国家，不要因为我的原因改变主意。石勒看了后憎恶他，后来刘耀被石勒杀死。刘熙和刘胤、刘贤等人商议向西保守秦州，尚书胡勋说，现在虽然失去了君主，但国家还算完整，将士同心，没有叛离，可以共同合力据守险要，逃跑还不晚。刘胤不听，恼怒他挫伤众人士气，杀了他，于是率领百官逃奔到上邽。刘后、刘策都放弃镇守地投奔他。关中骚乱，将军蒋英、辛恕拥兵数十万占据长安，派使者招降石勒，石勒派石生率领洛阳的军队前往接应。刘胤和刘遵率领数万军队从上邽将要进攻长安的石生、陇东、武都、安定、新平、北地、扶风、始平各郡的戎人和汉人都起兵响应刘胤。刘胤驻扎在仲桥，石生固守长安。石勒派石继龙率领两万骑兵抵御刘胤，在义渠交战被石继龙打败，死了五千多人。刘胤逃回上邽，石继龙乘胜追击，尸体枕藉千里，上邽崩溃。石继龙抓获伪太子刘熙、南阳王刘胤以及将相朱王等及其以下各亲孝公侯等三千多人，全部杀死。迁移他们的台省文武官员、关东流民、秦雍大族九千多人到襄国，又在洛阳坑杀他们的王公等以及五郡徒各五千多人。刘耀在位十年而败亡。当初刘元海在晋怀帝永嘉四年建位，到刘耀共三代，总共二十七年，在晋成帝咸和四年灭亡。史官评论说，那些戎狄人面兽心，见到利益就抛弃君王亲人，面对财物就忘记仁义，把他们放到遥远的地方，还担心他们对外入侵，而把他们安置在畿内封地，他们窥视我们中原的间隙。从前周幽王后失政，胡尘遮蔽了细水，周襄王失去统御，戎马在关洛产生。至于计算强弱，精通兵权，体察兴衰，知道利害，对于我们中华来说不可估量。何况刘元海是人杰，一定能达到青云之上，授予他特殊的才能，不会居于平庸低劣之下。因此策马高飞，乘机暴变，五步高声呼啸，一旦成为雄主，皇族之干相互残害，没有能与他争衡的了。意志开启兴亡的谋略，古都议论克定的时局，单于没有北顾的念头，闲云有南郊的祭祀，伟大天地，这里是不仁啊。至于学习华夏风俗，温和文雅气度，同时保留他们的旧俗，则很少规范。即使石勒称藩，王弥效忠，终究是夷狄之邦，没有辨别君臣之位。至于不远离如风，虚怀正直，那就是前贤所说的兼行仁义而盗窃的人。为主刘聪灭亡，刘粲篡位继承，在军旅中树立恩惠，总揽威权，关河开辟了过去的疆土，兵马倍增前人的气势。然而诚信不由内心，自然违背宏大长远，表面美好，做事难以善终。纵武穷兵，残害忠良，宁人并驾齐驱，皇后并驰，宦官如同回天，严刑峻法超过炮烙，派遣豺狼般的将领，追逐鹰犬般的军队，旌旗悬垂俯视渭水，分兵攻陷洛阳，铁马踏山，胡家沿着水滨，忠贞之士被戎人粉碎，近身被聚集于金关，先王的井田赋税，眷恋故乡，旧都宫室都长满茂草，坠落的露水沾湿衣服，行人洒泪。至于上古淳朴不亲近自己的儿子，攻城后高让，归给有德之人，到了三代才使用干戈，将要拯救动荡 恭敬地承受天命。每在那武王、殷商的诸侯竖其城时，兴兵誓师田野，投火焚身已死，可以不再言说。而青旅见庞辉，铜弓三发，哪里比得上在长道之门享青壁，在山阳之馆持金车。所以知道百姓前来复苏，居金爱古，白旗陈列是似古不如今。胡寇不仁，如同豺狼猪狗，亦使天子醒酒，驱赶成于纸伞盖，与民的眼泪已经流尽，新兵加上血。至于有生之贵，处死为难，弘扬再三之意，忘记七尺之众，君主忧愁的遗恨，毙命同归，自古篡夺，于此为罪。因此灾气呈现形状，贼臣包藏祸乱，正荒民散，可以危亡。刘聪既然得以寿终，不是不幸。刘耀则天资勇猛，时运遭遇艰险，用兵如同王翦之类，好杀也是董公之亚。而继承基业是丑类，或有可称。子远尽纳忠诚，高经暂时演息，荷包献上正直，封名停止观览。而军队所到之处，荆棘丛生，自绝于强藩，祸患成为劲敌。上天所厌弃，人是因此惊骇战事而夜奔，酌饮荣杯而不醒，如同假手于人，如同拾取草芥。难道是时势兴起吗？为何不能支撑如此厉害？赞语说，皇帝不守规范，近郊居于穷庐，丹朱很少后继，莫独争雄。胡金扬月，硕马腾风，尘埃怀朴，虎啸河宫。未央宫朝堂寂静，仪门早晨空荡。郭庆的忧虑，心有知道戎狄。